那不只是路上，而且他是有追求的。第二节，遵守他法度，一心追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个人呢，不光是在路上，而且他是一心追求我们的主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民数记第33章告诉我们，从出埃及一直到迦南地，一共有多少站呢？一共是42站。就好像马太福音从大卫一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有42代一样，那非常的有趣。你如果读这42站的话，刚好是14+14+14，就好像马太福音的14+14+14一样。而且当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他告诉我每一次安营，每次到一站的时候，他都说每一次的出去，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所在的地方多么美好，你还是要出去的，因为这里不是你的目的地。有很多基督徒做到现在啊，就好像已经到了毕业，已经到了目的地一样，但是神说不是。当然了，如果你到了一站呢，叫做马拉站，我想你快快的离开这里，越早越好，是不是？但是很稀奇，不只是马拉这一站你要出去的，就是到了以琳，就是你看到12股水泉70棵棕树的时候，你要说这里真好啊。有的杂志叫以琳，有很多人出版社叫以琳啊，就告诉我们说以琳实在是个好地方。不错，以琳是好地方，但是以琳不是迦南，他们还是要往前去。所以很有趣，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啊，这个数字啊，从1到42啊，这一串通通有的，1、2、3、4、5的一个链也没有断。到了你读圣经的，你看见圣经里没有43的，下面接着就是44。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1到42呢，是一条链子的，是一个步骤再一个步骤，到了42就安息了，到了42就达到目的，到了42就达到了那个丰满的境界，就达到成熟的地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哪一站，也许你已经刚刚过了以琳，就算是你已经到了加底斯了，你要小心。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就像以色列一样，他们要转回到红海，又在旷野里面漂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必须向着主有心才可以。所以心是非常要紧，他一心寻求他的。如果一个人向着主没有心，圣经在他身上没有多少的，在他感觉没有多少的价值。而且你想想看，神会不会把他的话轻易托给一个没有心的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点非常的要紧。那不止这样，你如果再读第四节的话，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这个在路上的人呢，不只是一心追求的人，这个人也是殷勤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叫做殷勤的习惯。很奇怪啊，殷勤在一个人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殷勤一定是他的商标，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个殷勤的人呢，在什么事都是殷勤的。一个懒惰的人在什么事都是懒惰的。圣经说懒人呢，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床，就在床上，就像那个转来转去，就像那个枢纽一样，就像门钮一样，转来又转去的。如果你叫他到去买一点东西，他说马路上有狮子。所以懒惰的人永远是懒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挑，或者这样我多说一点，有很，你知道我们在巴西啊，这个研究院呢，不像在这里要考的什么没有。在那里啊，只要有人肯收一个学生就可以。那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因为不要考试就跑来找你说他愿意跟你啊，愿意跟你做研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最怕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找了不对的学生啊，这个学生就把你累赘了。教育当然应该是非常高尚的一个目标，但如果你的学生没有挑好的话，你会发现说，你要有的学生啊，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实在拖啊拖，拖了半天。我跟他讲，我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最后的3个月，你好好把你论文赶出来，3个月以后我就把学位给你。 我说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每个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你关在家里好好的做你的研究。你若这样的话，我到时候我几乎可以保证你可以很快就毕业的。后来他说好好，等一下啊，让我回去问问我的太太。就问过了他太太以后啊，他说不行，我们每个周末一定要出去的。所以呢，他宁可不要得这个学位。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要收一个学生的话，你还不一定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学习的能力，你要看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殷勤的人在世界上是殷勤的，在属灵上也是殷勤的。一个懒惰的人，你不要以为说世界上人不要了，结果就神专门收破铜烂瓦的，说看这个很可怜了，这个人在世界上这么懒惰没有人要，所以神说这个懒惰的人要来读圣经吧，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一个在路上的人，一面是一心寻求他的人，那另一面呢，同时也是一个殷勤的人。这里的殷勤两个字啊，在原文呢、啊、是用力气的意思，用到一个地步啊，全身都是汗。昨天晚上你没有看见一个弟兄在上面在上面这个领事，有没有领的全身都是汗的？你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他全身都是汗。后来我听说弹琴的姊妹也是全身都是汗。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这个全神贯注，贯注到一个地步，全身都是汗的。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哦，弟兄姊妹，这个圣经不是我灵奶吗？如果是灵奶，那吃奶应该是很大的享受，对不对？但你忘记了，你从来没有看见小孩子吃奶的。我从前没有看过小孩子吃奶，所以我不懂这个事。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是用了吃奶的力量，我说吃奶还要用力量的？我后来等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晓得那个孩子吃了奶以后，这个满身都是汗的。我要告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要读主的话的话，你要准备好，不要流血，但是最少要流汗的。有人问我 Campbell Morgan， 我上次讲过了 Campbell Morgan 呢，我已经推荐过，我说他实在是，他被称为是个最会读圣经、最会读圣经一个解经家，这个我们都承认。他们这个英文叫 a man of word， 意思就是这个人是有话的人，这个话成为他的商标。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史伯克特问他说，你到底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每次查一卷书的时候，我最少要读40遍，然后呢我再起来。那这个人实在是非常很会给我们帮助的。那我顺便提一下哈，刚才我们今天弟兄讲了，说是 Campbell Morgan 的书啊，所有的书，我很赞成所有的书，他的书你都可以买，如果你有足够的钱的话可以买的。那假设啊，你的钱不够的话，你可以先买他的《路加福音》，这是我顺便提一下。就是假设你钱不是那么丰裕，但《路加福音》是 Campbell Morgan 的代表作。那么有一次有人问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说：“请你告诉我，你读圣经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他怎么说呢？他用了几个字，这个翻出来中文很不雅的。他说：“汗呐、啊，更多的汗呐、啊，还有再多的汗呐、啊。”指着流出来的汗来说的，就这几个字就完了。我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以为说读圣经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有的人说大概这些人啊，普通不大喜欢读书的，在学校里老师给不及格的，现在他们专门好好去读圣经的，没有这件事。所有在学校里面读书没有流过汗的人，你相信说他在读圣经很难流汗的。但是摩根为什么是一个神的话语那样重的一个人，那样神的话语那样丰富的一个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不是告诉你这个，不是告诉你那个，他说汗呐、啊，更多的汗呐、啊，还有更多的汗呐、啊，这是他的秘诀。所以殷勤，如果你殷勤的话，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殷勤，遵守圣经的时候你也会殷勤，你就会像我上一次所讲的 CT study 一样，他读圣经，他殷勤到一个地步，他专门不是找应许，他专门找圣经的命令来遵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是会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的一个条件。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啊，在我以往的日子里面，到底哪一段的圣经啊，时候圣经读的最多，或者说到底什么时候啊，我属灵的书读的最多，或者说呢圣经读的最多？ 我觉得很有趣。现在我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我发现呢，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很懒惰读圣经，因为我当初我一心想做这个，一心啊心里想做宋善杰弟兄第二，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想传福音啊，别的我不知道。那我们学校在建中，在这个植物园对面。那么我从上海路，现在叫林森南路的，从上海路到那里都要走20分钟。那我为了将来一定要做宋商节第二，那怎么办？我每天呢、啊，那个时候我是个个子，就是我自己是个很害羞的人。家里如果来了个客人呢，这个大客厅我一定不坐，一定从窗口跳出去的，因为我非常害羞。那一个害羞的人怎么能传福音呢？因为传福音的人应该来说脸皮越厚越好，对不对？你没有感觉才行啊。如果下面给你做个鬼脸，你就不要传福音了，那这个就不行了。所以感觉要越出越好，但那个时候我不管，我说好了，我害羞也没有关系，我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呢，我每次啊，一早上到这个中学的那一段路，那么就骑着脚踏，在脚踏上面呢，我就背一些福音的讲台，不管什么人的讲台拿来背，然后我就在上面指手画脚啊，就传起福音来了。一面骑脚踏车，那么去20分钟，回来20分钟，天天几乎这样。那个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我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了，我根本别的什么都不要做。我觉得这是我如果有，那甚至于我为什么读物理系跟这个是绝对有关系。我读物理啊，根本就不是因为别的原因。那读物理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说将来有一天呢，我能背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是读了一本书得救的，或者三本书得救的，帮助很大。一个是到底有没有神呢、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还有一本是耶稣神的儿子吗？那这三本书啊，帮助我很大。而这个弟兄啊，是个化学博士，所以我很佩服他。我说这个博士被主来用啊，而且他有很多的问题啊，帮助我们很多。所以一个他呢，一个丁成章老师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说我有一天一定要读物理，我读了物理呢，我可以让神来使用。所以我相信那一段时间呢，我传福音是很热的。骑了脚踏车，那个时候从台北一直到这个新店来请人听福音的，所以那时候实在是非常火热。整天呢，这个吃饭呢，不知道是饭什么味道，就是一想到要怎么样救这个人救那个人的灵魂，那的确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时间呢，实在是读圣经的时间很少。后来我想啊，到了美国，那么特别是在那里修学位那一段时间，那可以说是最忙最忙的时间。我后来才晓得，你若真的修学位的话，那这个人呢，一定几乎要换掉一个人才可以。你知道他们要有一种考试是马不停蹄的48小时，有的时候不是，是我这个当然夸，就是意思连着好几堂的考试，一堂一考下去就是有的时候4个钟，有的时候5个钟的。这个人考得天昏地转，那么你一定要读的很多，然后才可以。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根本不可能读圣经。在那一段时间底下，你只要好好的把功课埋好了，都埋在里面，然后你才有办法得到学位。但是很稀奇，我在记得在纽约大概只有4年，就是那个4年的时间。那么因着里面爱主的缘故，所以不光读书呢，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那么后来呢，弟兄们呢，大概看见我还有一点点的希望，所以呢就和几个一同操练站讲台。那个讲台是最难站的，因为那个讲台原来是史伯克弟兄啊在纽约站的讲台。这个史伯克弟兄站过的讲台啊，下面都是元老们，那些元老们呢，但是不听那个小这个普通这个就是小毛头的讲话，根本听不清这个史伯克弟兄的话，他们能听的。结果呢，有的弟兄把我们这些人抓来啊，说是让我们操练讲台啊。结果你要操练讲台啊，那么这个讲台很不容易，你不能随便乱讲的。那么结果呢，你要去准备啊，要这个、啊、那么你想想看，那么多功课拿来还有时间准备呢？那不光这样，有一个弟兄啊，他为着服侍主啊，要出版一个东西，要出版一个东西，所以就来了一个出版社。那么出版社呢，登记的时候啊，那么他算是 director， 他一定要我做 vice director， 一定要我做一个什么东西。我说这个挂名字是可以，但是我实在是来不及啊。但是很稀奇，在那个时候我回过头去看呢、啊，又是读书，又是要侍奉，而且又是要做这个做那个。我现在回过头去好好想一想，我如果一生读圣经，读书读圣经，属灵的书和读圣经读的最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一段时间，这是没有想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没有时间。我今天看很多弟兄姊妹说没有时间呢、啊，没有时间呢、啊，不是没有时间，是时间都给我们糟蹋掉了。 对于一个殷勤的人，不是没有时间，我不是个殷勤，但是神好像把我逼到一个情形啊，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奇迹发生啊。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说我很喜欢他的地下室的图书馆，他那个图书馆的书很多啊。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书，他什么书都要读。我起头以为是只能读某一种书啊，什么盖恩夫人咯，什么宾路易斯摩，所以只有那一套的书。所以他说你不能这样，如果你这样你这个人太狭窄了，你这个人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呢你应该多读一些书。我相信那是我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啊，因为我知道啊他这个地下室有很多的宝库啊，所以我常常啊钻到他地下室去啊，就东借一本西借一本。那我现在回过头想啊，那个时候读的书啊，或者说那个时候读的圣经啊，也许是我一生里面读的最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夸张，我不敢说，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今天呢在主面有一点的得着的话，很多东西跟那一段时间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不是找一个懒惰的人，因为看见这个人在地上没有用了，懒惰了，什么都无成了，让他来读圣经吧，不是这样。所以让我引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Archbishop Trench，所有他的书你也是可以闭起眼睛买的，只要 Trench T-R-E-N-C-H， 只要你听见这个名字你可以闭起眼睛买，不有没有问题。但你要记得前面啊一定是 Archbishop 才可以的。那么这个人的书啊，他是所有的比喻和圣经中的道和圣经中的比喻和圣经中的神迹是读得最好的，那的确没有话说。你读到他的时候，这个人实在是有光的，这个人不是，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圣经啊，实在说来，你如果读过了以后你才会惊讶。许多从前我以为说你只有读物理啊你才能看那逻辑了这些东西，没有，你如果看他们的书的话，那个严谨是绝对不下于物理或者化学这方面的训练。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来感谢主。你知道 Archbishop Trench 他说过怎么样的话呢？他说圣经啊不是为着懒人的一本书。他说圣经从来没有迁就一个懒人的，他说没有。我相信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穆迪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懒惰人得救的。那这句话我有一点保留，我不敢完全相信。我相信有的懒惰人还是得救的，但是呢我相信懒惰人可以得救，懒惰人恐怕很难读圣经。我的意思是很难在他身上有光的。所以求主我怜悯我们。你知道有的人懒惰的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呢？他的表现就是他不读圣经，但是读解释圣经的书，读属灵的书。所以他某某人怎么讲他记得很牢，圣经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懒惰。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一个如果弟兄姊妹要问你说你怎么读圣经，我说第一个秘诀你读圣经就是了。问题你有没有读圣经？如果你真的好好读圣经的话，你读圣经那个精神，像你拿博士，像你拿硕士，像你读物理那样的精神来读的话，你最少最少神的话会在你里面有一点的根，有一点的储蓄。我是很不好意思这一次请大家举手问这个问那个，因为我替大家爱面子，因为我自己也是爱面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的贫穷就证明说我们都是一些懒惰的人。你知道拿破仑呢曾经有一次，他说他要有人问他说你所用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他说如果我有一件事要做的话，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呢、啊，他是忙不过来了，我找他。如果是我们的话，一定找一个游手好闲的，或者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然后呢我们来找他。但是拿破仑说不是，他说他要找一个人呢是忙，他有一个习惯根本就是忙，他根本有一个习惯叫做殷勤，他殷勤不过来了，结果呢现在我找他做这个事，他这个事一定做好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公司的董事长，如果你是站在用人的地位上，我想这句话是太美了一句话。 但这句话实在说来不过是代表神今天用人的方法的一万分之一。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神专门收破铜烂瓦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要了然后神才来要，没有这件事。所有最会读圣经的人都是头脑最大最大的人，不过好像他们糟蹋掉了，所以人不知道就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纠正所有年轻人的观念，圣经是一本伟大的书，你要好好坐下来有计划的来读它，就好像你读物理读数学像其他的书一样。但是所有的其他的东西不过给你地上的冠冕，只有当你这样来读主话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天上的冠冕。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大家知道说我没有讲完，我在主面前这两天就寻求说到底这次要不要讲完。一个方法就是我很快的在这四天晚上之内就把整章全部交代过了，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因为我看到这里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我想我们需要一点的时间来啰嗦来重复来加深印象。所以我想我有一个感觉，觉得只要圣灵在什么地方叫我们停住，我们就停住它。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也不用力的要把它一口气通通讲完。我想我们本来我以为我们可以把第一段讲完的，就是五个条件讲完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讲完一个条件，我想我们只好就停在这里。那么到底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继续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愿意放在主的面前一同祷告，不止我们祷告，也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件事放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如果是他的旨意，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的时候能再召聚我们，那我可以应许弟兄姊妹，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的确愿意乐意摆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愿意继续把诗篇119篇把它结束了，如果主愿意的话。所以我想我们感谢主，就说到这么多，在这么多的话里面求主把他很深的印象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敢强求神，我们不要以为说如果这样没有结束就一定要有第二次这样的聚集，不一定。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先摆在祷告里面，让我们人先不要做什么，我们仰望主，如果主愿意的话，主能够叫这一段的信息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我再说，我可以向弟兄姊妹有一个保证，就是如果主给这样的机会的话，我愿意再次摆在弟兄们中间，对于同样一般的弟兄姊妹来，或者更多的也可以，我们继续的把没有说完的话能够把它说完。我想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把我们带领我们直到如今。虽然好像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说完，但是我们所要的乃是你的同在，我们所求的乃是这些话深深地种在我们的心中。但愿这些话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主特别给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个深的印象，但愿他们能向你面在你面前许愿，也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做一个读你自己话语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已经是路上的人，我们已经是离开了家埃及，是往迦南而去的人，但愿我们一心追求你，真是一站一站的往迦南去，你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一面我们说，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性格，那个性格叫我们能殷勤遵守你的话，也能殷勤读你自己的话。主啊，为做你的教会，为做你的见证，为做你的国度，我们求你纪念这一次的聚会，也求你纪念每天晚上所释放的信息，凡是出于你的求你保留。主啊，不让仇敌有任何的工作，不让仇敌随便的拿去，你自己保守这些话，好让荣耀归给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